上一次我因为出去旅行，所以宋牧师带领大家从创世纪，从埃及记到利未记，然后综合的看救赎是在里面怎样展开的。我回来以后把录音听里面，非常的好啊，感谢神，也谢谢宋牧师带领。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民数记。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题目。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以前的这个不断的提到摩西五经各卷名称来历的时候会有印象啊，我在这里已经写给大家了，就是照犹太人的习惯，他以本卷出现的最早的词语作为他的这个书卷名，给大家做个示范表示。好，现在是全屏哈，可能大家看不到。他的意思就是，中国的书卷大家知道，最古的时候是竖着的，是那个竹子或者是木片，然后钉起来的，在上面写字，所以呢是这么展开的。那这个我们知道犹太的书卷呢，它也是这样一个卷轴，它这边卷，另外一边收，所以呢你看上去像两个卷轴。但是它使用的时候，在它储存的时候，它就卷成一个轴啊，就是一轴一轴的。那么从外表看，所有的卷轴你顶多能分出，哦，这一卷内容很长，这一轴很粗，那么这一轴呢很细。你怎么知道名字呢？你只能是把这轴打开以后，你看到最早的这个字，就把这一卷叫成这个字啊。那么民数记一打开，最早它的内容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以呢它就称为在旷野。整个的摩西五经在希伯来文的这个书名中都站着它打开最早出现的文字来称呼它，所以也很奇妙。你会看到神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神把摩西五经每一卷最早出现的这个词就概括了这一卷的内容，以至于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一卷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妥当啊。所以在旷野来称呼民数记，我觉得比民数记要生动的多，也更让人一下子就进到那个环境中。民数记这个词汇非常的枯燥，这个词的这个书卷名的来历是这个其实是译本，就是在公元前一两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希腊化时期啊，这个包括以色列，那都是在希腊文化的这样一个影响下，所以大量的以色列人学习希腊文，特别是他们流散到外边的，使用希腊文的比例非常高。于是为了能够让这些年轻的犹太人差不多以希腊文为主了，所以呢就给他们一个学习的便利，也给这个也让神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学到。所以在亚历山大这个城，他们组织了72个这个学者，翻译就是犹太的拉比，完整的翻译了整个的旧约。那么这个旧约版本被称为七十世译本。在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按照希腊人的方法给每卷都另外起了一个名字，比如创世纪 就是这样起的啊。那么这一卷呢叫做《民数记》，后来无论是这个拉丁译本还是英文译本，都是跟着希腊文来使用这卷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呢仍然是称这一卷叫《民数记》。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在原文中的一个称法，叫做在旷野。在整个民数，在整个摩西五经中，我们看看民数记它的这样一个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那我们先看内容上来讲，在我们看左边，我是按照大家看出这个结构了哈， A B C B 撇 A 撇，这是一个交叉结构。创世纪对应生命纪，出埃及纪对应的是民数纪，中间是立位纪，所以立位纪是摩西五经的核心。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其实我反复强调过，立位纪的中心是哪一章？我可以给个启示，那一章是黄茂华弟兄讲的。问问谁要是想起来，就在这个直接在话筒里讲一下。好重要的内容啊，哪位能记得？
是24章吗？
再想想啊，不是这一章。
16章。
对，这是哪位讲的？非常好，感谢主。
记得。
啊，太好了。16章啊，大家，也就是说呢，在整个的摩西五经中，你也可以把立位记的16章看成中心的中心啊。我在这里无非是给大家带大家回忆一下，并且呢加强一下印象啊。好，我们这样的话就看到呢，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都有一种呢这个神带领他们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吗？出埃及不就是从12章他们开始这个被拯救逾越节，然后就开始走，对不对？他们就开始过红海，然后一步一步走，最后呢来到了西乃山。所以这是一段呢神带领他们从拯救然后一直走到了西乃山，留在西乃山立约的过程。它有一个，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移动，有一个在神的带领下前行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和民数记很对应。那么它的一头是拯救，它的一尾是立约啊。所以呢这个当出埃及记结束在那个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等于他们和神的这个关系完全建立了，是在约里建立的。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个整个的框架。那么民数记呢，也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开始往前走，走到哪里呢？走到了进这个迦南圣地之前啊，整个就是旷野路，所以叫在旷野是非常妥当的。那么生命记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等我们学到生命记再说。我们看一下地点，这个对应性不是对应性了哈，地点是一个移动性。从创世纪，我们从亚伯拉罕说起，乌尔到迦南到埃及，出埃及记是从埃及走到西乃山，立位记没有动地方，就在西乃山，然后民数记开始走了， 从西乃山过加迪斯啊，到这个摩崖平原，施命记又不走了，留在摩崖平原预备进迦南啊。这是整个的这个地点，其实我们从地点可以看出它的连续性结构啊。我们结构其实是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注意结构。结构别人如果给你就是这样一点内容，是很容易看到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如果在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能自己把这个结构能够把它总结出来，这个是一个读经训练中稍微要有点难度要花功夫的地方。从释经的角度来讲，讲字句讲细节稍微容易一点，因为结构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是一个我们不是太习惯的一个角度，所以需要训练。那么民数记的结构呢相对容易把握，它一共36章，1到10章是预备出发，11到21章就是在主要是走旷野路的过程，从22章开始是预备进迦南啊。所以你要把它看成一个交叉结构也可以，因为前面预备出发，后面预备进迦南，都有神对以色列人的预备。那么11到21章是整个的一个中心。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结构二，内容跟这个完全一样，只是我们把它斜着排，为什么呢？有一种前进的感觉，对不对？走了一步，然后呢我们再走，然后我们再走，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走，所以这个结构方式呢也给我们一种带领。所以意思是差不多的，内容完全一样，你怎么样去从你的心里去理解都好。好，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了，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程，旷野历程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差不多是38年，38年的旷野路，其实你看前边啊就用了11到21章，差不多就11章的篇幅，而出发之前居然花了10章，大家觉得是不是这前面写的太慢了，甚至有一点点啰嗦？那么本来啊，我们想到民数记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可是你看刚才那个结构，它差不多只占1/3，而出发前就占了将近1/3。那么我下面的问题是，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我们的神他是怎样一位神？他如果我们在其他的故事中去看，他会把重心放在啊，比如一场战争，那这个交战的这个筹划安排啊，战争的过程一定是这个最主要的笔墨。
我觉得我读这个哈，感受到就是说神是很有秩序的，而且它具有非常的有预备性的，就像我们做一个项目，大项目起先的时候你都要预计好，就是它都预备好，就像最后耶稣基督的拯救前面它都是对人类就是有个 个大爷就是都是很有秩序性，而且就是有那种很长的预备步骤，就是讲次序的，就是很有他的，就是有他的律法。就是我看到他刚才讲的那个出花的那个，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几个支派，什么半支派，他那个都非常有顺序。比如说什么犹大、以撒家，就一个一个的次序，然后怎么前进，一个个从第一个，然后这边跟上，就是很有顺序，就是秩序，讲秩序的，这个是我的感受。还有就说你说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讲到这个预备出发，这就是带领我们人，因为我们人，我觉得作为人经常时的时候是不讲秩序不守规矩的，我估计神是很理解我们这种不想规矩，所以他就跟我们制定好，你出发的时候哪个支派先走，在哪个多少的多少的多少的，这样就是他在旷野走是不是很有秩序，不会乱了套呢，是我的理解。
您姐妹分享的很好啊。那好，我现在呢再请大家想象一下哈，因为现在呢是已经在哪里呢，在西奈山脚下，他们在西奈山脚下已经待了一年了，在这里呢建造会幕，在这里呢接受神的这个律法啊，约书立约，所以呢整整一年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历练了。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当神说啊，过了月节你们那天要赶快的怎么样呢，赶快的吃，要腰上扎上这个，你扎上腰带，脚上穿着鞋，快快的吃，吃了以后立刻就出发，对不对，连夜出发。那么好，所有这些蒙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那天晚上就连夜吃了，就出发了。然后从那天一直，那是月节，对不对？一直呢，他们走到了西奈山脚下啊，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用了没有一年，用了用了蛮长一段时间啊，应该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到了西奈山。我的意思是，大家设想一下，那个时候神没有让他们排队，没有让他们按支派去分，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反正就赶紧的走。大家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在一个高的一个位置上啊，来看地上这百万犹太人，百万以色列人，在离了这个埃及以后，到走到西奈山之间这段过程，他们走的那个状态，在你眼里，你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
好像一堆难民吧。
杰尼说的非常对，他们一定是这个成群结队，但又不是队伍啊，走的带着东西，带着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跟着这个大家互相跟着就乱，应该是很乱的，混乱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没有秩序，他们是这样一种走法。而当他们立约之后，现在真的要从西奈山出发，神要带领他们走的时候，神做的第一件事，那么就是在这里民数记的题目所表示的，要数算，要开始组织，要建立以色列人。从此之后，这些立约的以色列民， 他们在跟随神的路上就不再是我想怎么跟就怎么跟啊，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我想在路上我想唱歌我唱歌，我想喊叫我喊叫，我想做点什么事我就随便做点什么事，就是每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步调都不会相同，然后就是一群难民，一群散兵游勇。那么从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样子是可以的，但是离开西乃山的时候神的要求不是这样。所以十章的篇幅在神看来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大家一定注意哈，在这个圣经里边凡是神要把一个人建立起来的时候，或者把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时候，神非常的下功夫，慢不要紧啊，神在这里带领。但是你去想想，神要呼召什么人来啊，要击打的时候啊，你如果大家对那个对大先知书啊有印象，神呼召亚述，呼召波斯来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快，那个动作的雷厉风行，那个圣经里的语言啊，非常的这个强烈啊，这个没有这个迟疑的，没有打盹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要把这个这么庞大的上百万人的以色列把它完全组织起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教会这两三百人，我们如果严格组织起来不多啊，我们就到阿甘昆我们活动一趟啊，然后我们下了车，我们按照整齐的规矩，然后呢在阿甘昆走。我可以跟大家说几乎没有可能，非常困难。所以在整个的组织部署过程，你会看见神的手一分钟都不离开以色列人。而在这个时候神是非常的怎么样呢，这个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啊。所以我说的快慢不是时间上的，是圣经篇幅上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写作的时候非常的细致，非常的耐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花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把这个内容写清楚，其实是为了教导我们后世的人，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看见神是一个这个非常的有个性啊，他有他的性情的这样一位神。很多时候神做事很急，但是神在建立生命的时候，在组织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见神他是何等的细致谨慎，甚至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很慢的啊。当神击打的时候，一夜灭掉185,000亚述兵的时候，你看多快。但是建立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你长大，你是一天一天慢慢的长的，甚至看不见那个孩子长的啊，今天比明天长了吗？你看不见。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看，你再去量啊，有孩子家里都有靠着门啊靠着墙啊给他一道一道一道画他长的那个线，对吧？你会看见那个线在往高里长。那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大家就分享了，但是我愿意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在心里去体会啊，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时候，哎呀，我这个孩子不懂事，什么时候他能变得懂这个父母的心呢？好慢好慢啊。可是在有些事情上神做事有非常急。我问了一句，在你的印象中是慢的地方多还是急的地方多？就回答这一句，你的感觉如何？谁说说自己的感觉？
是慢的地方多，因为我觉得摩西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神预备了他40年在旷野，
太对了，太好了，文凭讲这句讲的真好。圣经虽然没有写他这40年是怎么过的，但是你看神多慢呢，让40岁的摩西熬到80岁，熬到他以为自己没指望了。但是这40年每一天的这样啊，跟着一群不会说话的羊，以至于他自己都不会说话了，所以让亚伦做他的出口。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彻底磨掉了摩西一切的他的啊那些宏大的志向，磨掉了他的生命中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个性。然后当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可以被神所用。昨天还跟一些人分享，就讲到这个8幅里边的其中一幅是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个温柔那个词，其实它表达的，它的原文它指向马被完全的驯服以后它的那个眼神的那个状态。野马是非常的凶悍的，当一匹野马完全被彻底的驯服，你要它做什么它做什么，你不要他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眼神他都是顺良的，那样的状态是可以被神使用的。神让他冲锋陷阵，他可以去冲锋陷阵。神让他持守在那里，站在那里站很久，他就可以站很久。所以我有时候想，没有在神的这个训练中，靠着读经，靠着体贴神的旨意，自己的生命被神所磨造，没有这样长时间的一个被神的这样一个改变。说实话，我们每个人都像野驴一样，个性峥嵘，都个个基本上都是生瓜蛋子。就算你看这个人啊，这个人好温柔啊，你看他真正做事的时候，你就看见其实那个性格不代表什么，唯有在神的历练中，那个生命被神完全改变的时候，那不一样了。比如那个雷子啊，就是雅各和约翰 后来怎么样？你看约翰最后写那三卷书，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爷爷，一张口就是我小子们呐，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锋芒了。那个生命的成熟，你在他那个成熟里能看见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个温柔，那个在神面前的顺良。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讲这么多，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我们真的是在神那里啊，我们被神改变。神怎么改变呢？神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第二个问题，有谁注意了？从一章到十章，时间多久？当然这个内容呢，就要到第十章了。我们预习没有要求到第十章，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不知道有谁。
十九天到二十，
这是谁算的？数学都不会了吗？
十九天就初一，然后到二十，就是十九天。
OK， 好吧，嗯，时间不长啊，但是呢，写了这么久，啊，这个好的。那么本章的开始其实是衔接哪里呢？我这个地方写的这个不对哈，我要改一下。它是这样，本章开始点其实是立位记结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找到一个时间的进程啊，这个时间进程就是出埃及记结束在什么地方呢？出埃及记写得很清楚，它结束的点是正月初一，
第二年，
对吧？第二年正月初一显示的是，对，在西乃山，一个新的这一个新的一年开始，对吧？所以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建起会幕，这一天开始了新的纪元，所以他一定要选，要定在一个正月初一的日子。那么整个正月，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立位记的时间，在那里一个月。一个月结束，然后开始就是民数记。我这个时间不是相同点，我打错了，我回头改一下哈。在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能改的，所以我先过去。好，我这个写了这样两句哈。帐幕之中传军令，西乃山下大点兵啊。这个是民数记第一次点兵，实际上它不是数人数，是点兵。我是部队子弟啊，我是在军营里长大的，所以从小都是听着军号啊，所以这个民数记对我来说感受可能跟大家有点不同，就特别想到了每天早晨会被那个起床号吵醒，虽然我还可以赖，但是呢很快就能听见那个战士们啊，这个踏踏踏踏很整齐的脚步声啊，就是一排一排的过去，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往往唱那首歌，日什么日落西山什么什么，这个战士把营归那首。好，我们没有时间呢把这个六章读一下，但是民数记的一章一到四节我们要读啊，请文平姐妹读一下吧，就是上面这几行。
民数记第一章。
哇，我写的不如打啊，对对，一章一到四节。
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 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往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
好啊，我们要在一章的一节到四节上稍微花一点功夫啊。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这是第一节。那么我在这里呢问大家呢，就是这里边你注意到这个表达的方式了吗？里边包含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到这里。每当我们细致的来查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带给弟兄姐妹学习，我们自己读经说我们怎么查啊，这是一个自我查经，一定知道呢不是读经就够了的，必须去深入的考察，去明白圣经它在里边带给我们的意义，带给我们的指教。不然的话你读一遍往往也就是字句上过了一遍，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稍微的尝试学习一下。好的，大家来看看这一节里边有多少信息。
我是看见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摩西已经带领大众在这个西乃的旷野中，会幕已经建好了。然后我们当初学了说会幕呢就是神跟人，就是跟以色列民同在的地方，你看这就说明就是耶和华已经住在这个会幕中了，是吧？
对。
然后他讲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当初是不是就是说会幕建好了以后，他那个就是初一日，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在，记得这个初一日是很重要的日子啊，前面有学过，我就不记得是在哪一节讲到。然后呢，就是神与我们这个与这个摩西的与这个以色列民又就是同在，就是出现在这个会幕中，因为神已经跟摩西说吧，你建了会幕了，然后我就会。就与你同在嘛，就是在这个会幕中，就是更深亲密的这个关系是在这个地方发生。
好，
一点的，他已经是出埃及以后了，直接。
好的，是的，我给文平补充一下啊，是在出埃及记40章的第17节，上面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哎。这就是讲到了这个时间和帐幕立起是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的。再带大家注意啊，就是立位记1章1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看神住进去了啊。初一建起会幕，神马上就进入会幕，住在会幕，并且怎么样呢？他特别强调在会幕中呼叫摩西，从此神在会幕中和摩西说话。在这之前呢，没有会幕，是摩西把自己的帐篷支搭在营外，然后神在那里和他讲话，对不对？现在呢，神在会幕中说话，那么说了多久呢？1个月。现在是到了第二月的初一日，神在这里来再次向摩西说话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信息， 时间的信息，地点的信息，关于会幕，所以他没有直接说，我后面讲了，民数记一章一节，他也可以这样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对不对？然后你要按照以色列这个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男丁，可不可以这样写呢？这个就是我来提醒大家，我们怎么读经，我们怎么能得着一些不就是稍微深入一点的感受。本来这句话可以直接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但是他没有这样说，就表明这些信息都是重要的，这些信息都是必要的啊，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状态下，在那样一种光景中，神有一个新的带领。那么我在这里请大家参考一下另外三卷哈、的一些经文。小敏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13:9，你先打开话筒。
出埃及记13:9，
对，
是吧？
13:9，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好，后面两个不读了哈，做参考。这里边呢，就特别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已经是一个这个离开了埃及的这样一个被拯救的民族，那么神带领的是一个被他所拯救出来的，无论是申命记还是耶利米书，你会看到神不断的强调，我是拯救你们的，所以我来建立你们，我来给你们一些指示，所有这些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都建筑在他拯救了他们的基础上啊，所以这里边呢要特别强调是出埃及地以后。我刚才呢有意识的强调这个时间、地点、会幕，那么我在这里呢又特别的把大家带回到出埃及地以后。那么这两个参考呢，大家去通过这些经文，大家回顾神对这件事是何等的看重啊！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对这个某件事发生了，这件事在我们生命中有多么深的影响。以色列人是不是经常会想到他们曾经为奴，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呢？那么时过境迁，人会不会对这些淡忘呢？
会，
这是肯定的。人就是个没记性的，所以因着人会忘，而神不会忘。人会忘记别人的恩典，甚至人还会忘记仇恨，都会忘的啊。因为人只顾当下嘛，今天的一个哲学理论就叫活在当下，前面也不管，后边也不管，就活这一天，多么狭隘。但是神有一件事不忘，神他自己不忘，我拯救过你们。哇，你想想，不是我们记得啊，不是以色列人记得耶和华神拯救过他们，是神记得我拯救过你们以色列。 件事再去联系主耶稣拯救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要设立那个圣餐呢？主耶稣自己说，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大家记得这话吧。而且神让这个圣餐，你或者一周领一次，有的教会如此，或者一个月领一次，你要不断的这样重复。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我们记不住，所以啊，明天教会领圣餐，对吧？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这在圣经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要你记住。那么在这里，当我们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想起来，包括在你个人生命中啊。你看看那个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写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个，他在那里认识主啊，然后呢他跟从了主，他特别的啊记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刻成为他一生中永远都难忘记的，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刻，他会把这个记在圣经上啊，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纪念，神也悦纳他的纪念，然后把他的纪念呢就一直保留在约翰福音里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唯有仔细品味的时候，你才能够品尝到。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真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我们里边的生命活起来，我们在里面去感受，然后去联想，然后你就把它在这个过程中就生生动动的啊，就都存在你里边了。好，我们这一句呢，我们在这里呢最后强调的是出埃及。我真的想问大家，如果我在这里不强调的时候，大家这样读下来，你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去思想这一点吗？所以那么有的时候学习的意义就是某一个弟兄或姐妹他读经的那个感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是特别有益的。好，这就是我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民数记一章一节如此写的这么长，和直接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个在这个不同中，我们体会到他写的这些信息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还可以再往下挖啊。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神所说的。神说的内容啊，就是命令摩西数算百姓啊。那么你注意到晓谕在圣经的翻译里边，往往啊用中文的这个一个古典的词汇来翻译，这个晓谕带有皇权啊的意思，就是在原文中。那么在这里呢，是神带着权柄，因此所有的晓谕都是命令性的，神命令摩西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件事不可以跟摩西商量商量啊？以色列人这么混乱啊，几百万人摊成一地啊，好大的一片这个营地，你搭在这儿，我搭在这儿，乱七八糟的啊，这个没有规矩，那么我们应该组织。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直接命令摩西。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不 光这个地方，其实后面很多的事情神都没有所谓的民主啊，这个协商啊，投票啊，神都没有，神都是他来指定，他来安排，他来提出要求，然后他向摩西发这个命令。
我觉得神是不是很了解我们人啊？个人有个人主意，如果来协商的话，保证协商不出结果来，协商几年都没有结果，是不是？就是一协商的，他一命令大家遵守，不是是最 straightforward 最直接的方式？
是啊，
就是
嗯，
就是因为他定的是有秩序的嘛，有根据这个来，就 follow 就是
嗯，
如果是商量的话，我估计就走不来了。他怎么知道我这个支派我要站那，他这个支派我要站在这，那根本都没有办法，那么几百万人呢，是不是？你不是说200-300人要去走到Algonquin都没有办法那么整齐的话？如果200-300万人真的是不大可能。我们知道人跟人，你想一个主意 A， 他保证会有一个主意 B 跟你不一样的。
是的，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理解，他知道我们这种性格人性。
神能够来做事，能够来安排，我们知道有一个前提，对吧？神有智慧，人的智慧，人也有智慧，但人的智慧有限。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你掌握多少信息，对不对？神是全知，所有信息他都掌握，所以他做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像这种啊，这样一种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军队一定有他的大统领，对不对？军队必须是独裁性的，有他的司令官。军队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有说你可以民主，你可以讨论。这一件事在这里如此的是以神的命令来做，前提原因就是神要组建他的军队，这是一个军事化的部署。军事化的部署一定是由大统领啊来发布命令，来部署他的决策，他的指示。这是军队的特色。现在这个伊朗、美国、以色列正在开战，对吧？昨天开始打的啊，据说还没那一已经打死了，但是这个还有待于啊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是很可能这是事实。那么这个开战就是川普昨天啊有个7-8分钟的一个讲话，你看那个讲话中，整个这个场景是比较暗的，他戴了个帽子，把眼睛几乎都遮住了啊，然后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大家知道川普很爱做动作，对不对啊？经常是手做各样的动作，但在那个里边他一动不动。你看几乎看不到表情，说了7-8分钟就宣布战争开始啊。那么他是以美国三军啊总指挥总司令的口气来发布的，那么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神耶和华呢，对吧？所以这是军队的特色。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是要组织起来。这组织起来是，你一定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就是军民的差别。在走到
西乃山之前那一段路，那50天的路程，他们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没规矩的。可是他们要从西乃山开拔，他们就不再是老百姓了，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神要把他们建立起一个非常严整的一个军队。我们知道军队的规矩，那是老百姓完全不能比的，对吧？过去那个部队的那个睡觉起来那个被子的叠成豆腐块的，现在没有这个严格要求了，但是整齐啊，仍然是基本的整齐干净啊，步调一致，这都是军队的要求啊，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吧？那么所以这件事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以色列人由此被组织起来了，他们不再是一群盲流，一群这个难民，不是的，他们真正成为军队了。好，我们看第三，神的规定数算的方式是怎么样，标准是什么啊？都在这字这些字上，大家可以说一下。
就是家世宗族人数，就是男丁嘛，所谓的男丁是吧？
嗯。
而且还有年龄嘛，20岁以外能出去能够打仗的。
嗯。他是按照家世，按照宗族，按照人名，对不对？来数算。
啊。
而且只数算男丁。而且只数算20岁以上的，原则是什么呢？是能打仗的。
打仗。
嗯。其实数算教会的战斗力，也可以按照这个。我们可以把年龄在这个，就也是从20岁以上，能够为神出征打仗的，一个教会这样的男丁足够多。他一定有力量。那么整个这个当今世界教会的衰落，你去数一数就能够知道原因了啊，一定会衰落。所以啊，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个神里面成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保证这个教会啊能够长期的健康的有能有力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那么谁来负责呢？各个支派的归属呢？大家就看到你和亚伦要，对吧，来数点，表明这表让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是负责。然后呢，各个支派怎么样呢？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那么也就是说，各个支派要有一个支派的负责，干嘛呢？是帮助摩西亚伦把这件工作做好。那么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边，我提到哪个词你认为是重要的？
出去打仗。
OK， 出去打仗。
我觉得是计算先重要，因为它是民数记吧，是不是计算和点这个人数点数，
嗯，
计算是不是
都可以哈？这个是没有统一答案的，在你心里是哪个都可以，对吧？我们并不要求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没有跟这标准答案一致就算做。
但是我特别期待大家注意到的是这个字。军队，对了，因为大家看哈，神来带领他们出埃及，神专门下来呼召了摩西。小敏姐妹，你打开出埃及第六章，你帮大家读26节。
26节是吧？
对。
26。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那大家注意了没有？当时有那个出现的以色列他们的军队吗？并没有。但是神如此说，那个小敏继续读7章4节。
7章4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神对摩西如此说。然后我们再看出埃及12章出埃及，在这一章里边有3次。看小敏读17节、41节、51节。12章17节。
17、41、51哈。
对。
第2章，17节是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日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的。然后41节。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
好，再读
51节，
这一章最后一节。
51，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好啊，刚才小敏姐妹替大家读了5节经文，你注意没有？那个时候根本还不存在所谓的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是军队，以色列人是一群民众啊，群众。但是在神的心中，他们是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神一次一次的说这句话，在直到出埃及的日子，神说他不是把以色列民这群人领出来了，他是把他的军队领出来了。这个你能在里边看见神的那个个性，神的心是那么的明确，而且那么急，巴不得早早的成为他的军队。在就种下一个小苗一个玫瑰花的苗，连芽还没发呢，神心里就已经看见那个美丽的花了。神说他种的是花，神看着那个芽说是花，神看着那个孤独就说是花，明白吗？你去体会神的心。那么终于到了这一天也就是到了民数记1章1到4节这个时候，神立刻就怎么样呢？对摩西下他的命令，要组建他的军队。所以我认为这个军队这个词特别重要因为
神心里的那个愿望从今天开始要实现了。在神来看，这件事何等重要。那么你从这段经文，就这四节你去看，神对子民的要求是什么？要求你们不要忘记神的拯救。我们当怎样思念思想自己的生命啊？我们是归在神名下的，是被神要建立的，按着神的旨意来建立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军队中的一员，我们是精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放那首赞美诗，耶基督精兵前进。那么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不是老百姓，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有规矩，有次序啊，有组织。这是我们要在这一些经文中领受的。那么后面我们就比较快的来看哈。大家打开你们手里的圣经哈，我们看了4到16节。民数记1章4到16节。这段内容我们就不花时间讲了啊。那么这段内容呢，是这个神来确定，神前面不说了吗？对吧？是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对吧？神说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神没有让人选，神怎么样呢？指派。所以这一段内容就是每一支派负责人的名字，神就直接给摩西，他来做。我这里边就给大家一些问题哈，为什么不是由摩西去挑啊？也不是百姓选举啊，甚至也不是自告奋勇啊，神亲自决定。那么我们能不能接受呢？我们会不会喜乐呢？有的时候神选这个人，我们看着他怎么能行呢？对吧？大家记得不记得保罗？保罗耶稣拣选了他以后，就请亚拿尼亚去这个带他受洗啊，把这个分派他要做什么事情讲给保罗。亚拿尼亚的第一时间跟神说，跟主耶稣说，不行啊，怎么能选他呢？他是个坏人呐、啊，他残害你的儿女，你的基督徒，你不知道吗？记得这件事吧。所以神来定，没有让人定啊，没有各种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种渠道，你会看到往往是神决定的，是真正啊，他呼召的这个力量都在呼召里。所以侍奉神如果没有呼召，或者说就是心里没有那个感动，是做不来的。你今天高兴做了一天，你能持续做下去吗？那个力量来自于神在你心里放下那个感动，那个不息的那团火。大家记得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人主动要跟随主耶稣，说我要跟随你，主耶稣说不要。狐狸有窝，这个鸟有窝，狐狸有洞啊，人子没有地方，所以你别跟。你要跟我到哪里，你都到哪里，我哪儿都没有，所以你别跟。 然后又有一个人来找主耶稣说，哎呀，我不能跟你，我要回去去照顾我老爸啊。然后呢，主耶稣说，你别走啊，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注意过这个地方吗？主动申请要跟着的，主耶稣说不要。那个说我不跟了，我要回去管家。主耶稣说你别走。这就是耶和华的指定的意义，由耶和华自行决定，因为他知道人心，知道人的能力，知道人的态度，知道人可以能不能够走下去。OK， 那么我们下面看哈，这个很好回答，大家可以说一说，数点人数和人口普查有什么不同？
数点是要20岁以上的人，
对，
人口普查是什么人都要普查，
对，而且数点人数只数点男人，对吧？
男丁，
嗯。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目的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啊。被数算的这些人的年龄啊、性别啊，这些前面都讲过了，不花时间了。我们看17到45节，这很长的内容啊，我们就一带而过啊。17到45节就是各个支派数那12个支派数点的人数啊的一个报告，一个汇总。那么我只问一句，总数大概是多少？如果多问一句的话呢，我就问大家的印象啊，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60，
对，60万，小米说的很对。那我再多问一句哈。哪个支派人最多，哪个支派人最少？有人有这印象吗？
犹大最多。
对，好，郭青姐妹说的很对。谁最少呢？
马拉西。
好啊，这个。我们就大概有个印象就行了啊。不要求大家记这些数字，我们对总数60万和总人口大概200万有一个估算就可以。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神写的很啰嗦啊，完全一样的事情重复了12遍，有必要吗？要按现在，那就是这个其他啊，我们写个同上，对不对？同上两个字全包括了，然后就不用写了。可是神不嫌麻烦，不怕啰嗦，全部都写一遍。那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以不繁琐不啰嗦。
阿们。哎呀，我觉得罗玉姐妹太棒了啊，非常非常好啊，真的是这样。这表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个姐妹讲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神他看我们每一个支派都是宝贵的，都是值得认真的记下来的。这也让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也看神，我们在神的眼里，你不要说我是小的，我是普通的，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神有的时候丢下99只羊要管这一只跑掉的失踪的啊，这只小的他可能是傻的，所以他丢了。神就这么关心，所以每一个支派一样啊，都同样的被神所数算记下来。
那为什么那个立位不
计算吗？
立位要单独计算啊，立位不是为了当兵打仗的，所以不计算。立位是有特别的一个服侍任务，他们不去当兵打仗，他们是干什么呢？是办理账目的事，看到没有？啊，这一章最后写得很明白，要办理账目的事，他们在账目的四围安营，后面有一条，他们警戒，其他人不能随便来，他们就是那个保卫神的帐幕的一个防线，近前来的外人要被治死的啊，这是他们的职责。所以立位支派不被计算当中，如果立位被计算进去，那就是十三个支派，因着他们被拿出来，所以是以色列十二支派，这是他们的这个情况。然后后面神有一句话，那里面有个字儿，大家可能就看着很陌生，各归本道，这个字读道，就是古代那个战旗，很大的一面旗子，有时候边上还有那个牙牙，上面写这个大字儿楚，这就是楚国，汉就是汉，就是汉国啊，这就是这种大旗，古代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字啊，来表达叫道。翻译的时候呢非常郑重，所以他没有用普通的旗，而用了道，这就表示一个国家，一个这个军队的那个大旗啊，所以他用了这个字。那么看见没有，数算完以后，这个严整的这个次序就开始显出来了，他们要各归本营，在自己的大旗之下。然后立位人呢怎么样呢？就是这十二支派如此，立位人也要在这个法柜的帐幕周围安营。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营地已经开始规划出来了。最后一句啊，第一章只有一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这句话在经文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和意义呢？好像以前也这么说，但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句在这里像一个军队听命令的效果，军队的司令一说集合，本来在操场各地的哗哗就整整齐齐的一队一队的站好了，这叫集合，对吧？立正，大家就都立正啊，向右看齐，大家就都向右看齐。所以你再看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你不感觉到是一个军队的效果出现了吗？啊，而且是耶和华大统领的这个命令，然后摩西来传达，然后所有人照样而行。所以你读的越细的时候，你的感受就越强。这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发通，就是我们查经通知的时候，有姐妹给他提的讨论题里边的一些问题哈。神为什么要数点人数？我想这些问题哈，我们不是一个一个都要讨论到的，我们有些前面也讲到了，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些答案了。神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是为了军事准备吗？还有其他的属灵含义啊？军队不一定必须打仗，对不对？中国的军队
七八十年了，没打几仗，但是这个军队还是要有，军队的规矩还是要有。所以以色列人首先是必须组织起来，像军队那样组织起来。打仗了吗？没有马上打仗。其实民数记中的战争是后期，有几次，不多。他们主要的战争是进迦南，但是在这之前，军队的组织管理训练都是重要的啊。其他的属灵意义大家深入去思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像以色列人刚被拯救然后走到西乃山之前的光景，还是在西乃山承受了神的这个律法立约诫命，然后之后的开始进入到旷野征战的过程呢？我想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我们都其实需要在神面前借着这个内容，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考虑。教会现在在很多方面的组织还是相对能看出来和百姓不一样，比如敬拜，对吧？比如圣餐啊，然后唱诗，很多地方我们都感觉到那个严整，那个整齐，那个秩序。这个就是圣经新约教会给我们的一个带领，给我们的一个组织，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这个在进到我们教会之前，我在找教会，被人带到一个我不知道他属于什么派别哈，因为好像是呼喊派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这个教会呢。我进的第一个是那样一个教会，没有牧师，没有管理，大家就凭着热心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谁有感动就站上去做见证啊。然后每当见证人提到或者耶稣或者基督或者神这些词汇的时候呢，底下就一片哈利路亚或者阿们啊。然后这个之后呢就是聚餐，感觉特别的混乱，我的感觉就很不喜欢，我就没有再去。然后就有人把我带到了福音堂，从我进福音堂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啊，我就没有离开过福音堂。然后我进到福音堂的第一次整个的敬拜聚会过程，我心里都阿闷，因为我看到了虽然借了一个地下室，是一个 gym 打排球打篮球的地方，但是大家的这个椅子安排的整整齐齐，大家坐在那里非常的那个带着敬畏神的态度在那里敬拜，给我的触动非常深。所以一个教会的这种整体的这样一种面貌，对尤其是对于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慕道者来说，真的也是蛮重要的。好，这个提问题的这位这个给我们提出问题的啊，我们的这个群里的成员，他的问题呢是大卫数点人数被神严厉的击打啊，那么和这里的民数记的数点人数，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呢啊？那这件事呢，我在下面有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回应吧，没有展开，因为时间不够哈。可以给成为大家一个思考题。大卫王他数点人数，是神很不喜悦，并且招致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对以色列的一个伤害击打。有人记得那件事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
7万人。
好，非常好，7万人啊，7万人因此丧掉性命，非常的严重啊。我们把这个话这个问题还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题啊，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那么当整个的以色列人被组织起来以后，神来命定以色列要怎么样的安营，这个安营的这个，我为什么画个十字架呢？就是安营的效果类似啊。如果以东方为正位啊，就是这个下面是东，上面是西啊，然后北在左边，南在右边。你如果好像你自己是一个无人机飞翔在高处往下看，那么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营盘布局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因为东边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这三个支派的人数是18万多，上面最少是以法莲支派为首的，他们的人数呢才这个10万多一些，然后南北人数差不多，所以十字架的两边差不多，上面最短，下面最长。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像十字架的造型？我在这里呢提到了，神没有各支派啊，没有让各支派自由选啊，你愿意住哪边，也没有让他们扒阄，也没有让他们撤迁，而是直接下达命令，做出规定，哪个支派啊，以谁为首，神定。你的大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案，神定啊。然后你的这个哪三个支派组成一起，那么你们这三个支派中谁为首，通通神来规定啊。这个答案和理由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这是军队的特色。军队里边可不是一个要搞民主、搞辩论啊、搞提案、搞大家议论啊，然后就再分成几派，再争辩啊，没有。军队自上而下，命令来执行啊。那么思考题也教给大家，这里边呢，东南西北我写了各个写了四个支派的名字，大家注意啊，这四个支派呀是代表着另外两个支派，我没有写那么详细，但是这四个支派大家要有印象。犹大在正方东边，以法莲，大家知道以法莲是头，所以呢他在头的位置啊，所以他在西边。流便和但分南北，一般的在犹太拉比的传统中，这是他们一共就四面大旗啊，圣经叫道，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写法。这个犹大 他的旗号上面是狮子，然后流变呢是流变支派，应该是他是代表人的，但支派是鹰，以法莲是，我一下想不好了，就说有四个，不，因为这个都没有写在圣经上，这是一个拉比的传统。好，那么我们下面看第三章，刚才提到了利未人没有记载在这个人数的计算里边，也就是说呢，人这个数算人数，数算这个能出去打仗的男丁，不属利未人。那么这里边呢，特别用第三章啊，用两章，我是一章，我这是用两个slide 来讲这件事。民数记第三章讲的是利未人，整个来讲利未人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利未人的职责。利未人的职责，大家看第三章第一句啊，这个前面这几句。那么，他首先讲的是在这个第二章到第二节到第四节，先说亚伦他的长子和次子的死亡。这件事在圣经中也被几次的提起。那么再讲整个的，用一个蛮长的篇幅啊，这一章50多节讲利未人，却一开始先说死亡，给大家有一点震撼，有一点什么样的感受没有？我特别提到，如果那拿达亚比户啊，亚伦这两个儿子，他们如果不是祭司，他们日常生活中啊，想点个灯、吃个东西、做点什么事儿，完全没有风险，对不对？不会被神立刻击杀，所以神在这里首先提这件事，你会看到神要让利未人慎重的看待他们的职责，严肃的看待他们的身份啊。那么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的要严肃认真对待的事情。那么神首先把这件事讲给整个的利未支派，这里边有神的一个警示的一个意思，让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警醒的态度啊来执行啊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职分。那么接下来的内容里边呢，包括这几项。一个，我这里面特别讲到仍然是神直接规定利未支派的职责啊，直接的来派给他们。这里边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是大家可能未必会花时间去想的，就是整个利未支派是神拣选出这样一个支派用来干嘛呢？用来归给亚伦啊，归给大祭司亚伦的，来做等于是服侍亚伦，并且协助亚伦
帮助亚伦啊来侍奉，这是神在这里边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法啊。那么神在这个说法里边还特别提到，大家看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啊，利未人要归我啊，这是第三部分特别强调的。关于将利未人给亚伦啊，这个其实这里边有好几层。第九节里面讲到，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亚伦和他的儿子都是要做大祭司的，整个利未这个支派是要服侍亚伦的。那么而这个支派又是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而以色列其实又代表着全地各族，因为神是从万族中拣选了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有代表万族的意义。所以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和归属的过程啊。这个内容呢我们不在这里展开，但如果你能够详细的数算的话呢，那么这个过程是七次归属，最后归在耶和华啊。给大家一点点信息。那么神规定的，我这里边把这个利未支派的职责服侍大祭司然后这个办理会幕啊的事务，还有看守，还有供亚伦之代表以色列人供亚伦之子啊。那么这里边呢比较主要的这几条里边的其中第三条，注意看守会幕器具。这个意义其实比文字上所写的这个要更深远。如果大家去看圣经里的整体的来看，这也是一个圣经从头到尾的一个线索。那么我就提一点啊，在大使命里边神说，凡我主耶稣说，凡我所这个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就是被这个传福音再归入耶稣的这些人去遵守。所以这里边呢，从开头的这个手到后来的手，这是一条线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后面啊，就是利未众子和这个他们职分的分派。利未众子其实他只有这个格胜、歌侠、米拉利，这是利未的三个孩子。按照长幼次序，格胜在前，但是在整个的神使用这三个家族上面，神总是让歌侠家族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格顺这个老大倒排在了老二的后面。我想大家也注意到，圣经里边总是让这个老在后的成为在前的啊，所以歌侠家族是更靠前的。那么这里边呢也给他们有不同的职分。
和顺住在西边，他是看守会幕，就中间那个搭的那个圣所之圣所的那个材料归和顺。歌侠是看守什么呢？是圣器，圣所之圣所里边的那些东西，还有外边的铜祭坛都归歌侠家族。然后米拉利呢是看管什么呢？看守这个院子的那个围子那些材料。所以这是他们这三个家族不同的看守的范围。然后最后提到了摩西、亚伦和亚伦之子，他们在圣所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神最后提到他们。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神明明的把我们排在最后啊，这都是有对应的。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三章啊，这个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会幕在中间，那么东边啊，我只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因为我这个框是个长的嘛，所以就按照我们现在上北下南的这个方位啊，这个摩西、亚伦啊，他们是在正方，然后剩下的三个支派啊，不是支派，三个家族啊，围绕在会幕，然后在外面才是十二支派，所以呢，就形成了三重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构。那么另一位支派，他们的职分呢是稍微有不同的。他们的数算，注意没有，不是从20岁，是从一个月开始，男丁都算。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个坐月子的习惯啊，就小孩有个满月酒，满月意味着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活了，所以呢中国人给孩子过满月，在满月之前是孩子不受人的，不受出来给人看的，满月那天把孩子抱起来让亲朋看啊，这个孩子算落住了啊，这是过去的那个传统。那么立位人的数算就从满月算，因为古时候这个孩子的婴儿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满月呢就稳了，所以只要满月就开始算，所以他们的生命在神眼里是格外的啊，这个数算的靠前。为什么要这样算呢？为什么不从20岁算呢？谁想一下？有没有？
不是为了打仗。
对，很好，不是为了打仗。20岁是能出征打仗的，所以其他的支派这样数。他们不是为这个啊，所以从一个月就开始算。那么因为他们是要代替以色列中一切长子，所以呢他们的总数不够啊，他们缺的部分神规定按每个人50舍克的标准要买赎出来，这个是第三章里面的这个特别的提到的，最后算的有零有整，算出一个数，要就是每一个在神面前的 这个生命都需要被买赎出来。那么因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数和利未支派的这个数的比例来比的话呢，它缺的部分是用银子啊，五舍客勒一个人，按这个标准要把这个钱交给谁呢？交给亚伦。这里边的含义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被买赎出来。那么摩西照着神的话把这部分钱给了亚伦，也就是说呢，全部都照着神的标准，或者你是被利未人所替代的，或者你是被这个用银子买赎出来的，全每一个的生命全都是被赎的。这圣经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赎的概念，就是赎意味着有价值，对不对？有价值。那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没有时间展开，以后要讲主耶稣的代赎，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环境中详细的去讲。有些内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注意，我们能看到，或者在你心里存，作为一个问题先存在里边。我在这里分享的也是我读经的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些经验。圣经里面大量的问题，我因为长期的存记在心这些问题，然后在读经的时候不断的这个问题被打开被解释，然后看到的就越来越多。其实最怕的是你没问题，你没问题反而等于你没看懂啊。所以这个赎的意义今天不能讲，但是赎的意义我们需要明白，需要去思想，需要以后的一个机会来解开。
我们不是被基督的宝血所赎的吗？
对呀、啊，那
对，那我们就不是那个这个逆位人的侍奉来赎了这个钱
啊？是这样哈、啊，立位神不是说要这个逾越节嘛，要逾越这个逾越过去，因为他是要杀长子的。这个长子杀一切长子，甚至头生的牲畜，其实不分犹太人和不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但是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条件，就是你用羔羊的血涂门楣门框，就越过就是你的这个长子没有死，对吧？如果说这个一屋子人你没有涂，不是全屋人都杀死的，只杀长子，明白吗？
嗯，
只杀长子。那么以色列的长子因为涂了这羔羊的血没有杀，那么这是一个理由。现在神说了，你的长子没有杀，你的长子我是以我现在一个新的规定，以利未人来代替一切的长子啊。所以利未人为什么归我呢？因为他代替了那个该杀的那个长子，他没有被杀，所以他归我。他归我其实背后有一个含义，归于神，活在神面前等于向世界死，明白吗？我们也是在基督面前是活的，我们向世界应当是死的。所以利未人为什么不赎？他们 也不在世界里，他们是吧？我忘了，这个没有插电。他们当是死的，所以呢，所以神在这里，因为出埃及只有一次，羔羊屠门楣只有一次，可是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那个长子他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用利未人来解决，来解决啊，来。还有一点，长子代表众子，所以杀长子，他背后的意是杀所有的子，只是以长子为代表。那么因此在这里呢，立位人代替了长子，所以一届的以色列的长子不会死，他的所有的众子也不会死，但是立位人归到神这里啊，这就是立位人代替以色列长子的意义。我们这么概括的说一下，我不知道能够大概听懂吗？
没有能懂，但是时间不够了。
嗯，是的，时间不够了。这个是啊，我以为前面这些内容吧比较枯燥，所以我就把它概括一下，大家有一个了解。大家看那个这个，你读一下，3:41。
3:41。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对，这就是以利未人拣选要归神的意义，就是他要代替所有以色列投生的，其实背后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代替一切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啊，所以神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意义。那么由于这个比例不够，所以用银钱来数啊。那么我们先有这样一个了解吧，这个是一个很相对有一些复杂的一个圣经里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好，下面我们比较快的哈说一下器具的搬运啊，这个已经前面说了，把歌匣放在最前面啊，它是分管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会幕里边的那些这个神圣的器具，包括约柜呀、金灯台呀、这个金香台呀、还包括外边的铜祭坛，这些都归歌匣的子孙。然后呢，后面有格顺啊，还有米拉利，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就是会幕和院子的这些扛台归他们。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讲到了一个年龄问题。这个年龄呢，要求就比较的这个特别。他们是从一个月的时候数，但是被数呢，只是他们可以去，比如说去这个代替长子的时候，这个一个月的孩子就有这样一个功能了。但是侍奉呢，那肯定一个月不行啊，他要求30到50岁，20年，因为那个时候古代说人寿命稍微短一点啊，所以不会干到50岁以上。30岁呢是人一个男人生命最成熟的一个时间点啊。
这个20岁一般的讲就可以辅助家里做很多事了，20岁到30岁是他一个历练的过程，当他历练的成熟了30岁，那圣经的这要求呢是25岁参与会幕的侍奉，有5年的见习期，30岁正式就职啊。我在这里边呢特别在这问了一下哈，当他们把这个会幕啊所有的东西都包裹起来开始抬着走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在整个的以色列行进的队伍中，这一部分人从一个观感来看是什么效果，你能心里想象一下吗？如果你读经读得够细致，你才能想象。这里面考察大家读经够不够细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这个西奈旷野，它的颜色比较浅啊，像沙地，但是是比较浅黄啊，这么个颜色。你不像加拿大，你往北边去。你去看看那个野地，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个地很黑啊。这个你要看到中国南方到湖南，如果有一片野地什么都没长，那个地很红。但是呢埃及那片地啊，它属埃及，但是这个它是西奈旷野啊，今天也属埃及。它是很浅的一个黄色，阳光又强烈，然后队伍抬这些东西呢，大家想想是什么颜色在你心里？有地方姐妹吗？
蓝色啊，还有紫色啊，五颜六色，就是色彩很丰富吧。
哎，
这个就是铜的颜色，因为它造家木都是铜包的，黄色。
是啊，他说是用蓝色的毯子盖在上面的。
造家木没有盖，
不是啊，他是说在这个行军的过程中啊，
对，在走动的过程中，
走动过程中他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毯子盖上的，这个毯子是有蓝色的，然后有紫色的，还有金色的，是吧？我是这么看到了，
不对，
这样没有理解，
有回答对的吗？
圣器可能会发光，它就是有那个极度的就特别神圣的那个，
所以它要用海口皮包起来了，是不是这样？
看来大家读的不够细致哈哈，我讲一下吧。在这个漫长队伍中啊，这一批抬东西的，你知道吗？所有抬的呢都是这个比较低的，比如桌子呀、什么的，他那个杠都穿在那个桌子沿下边，对不对？所以它是比较低，而且呢是怎么样呢？是用主要是用海狗皮来包的啊，那是黑乎乎的，但是整个的这个队列里边没有一样，注意啊，没有一样。你要读得够细才能读出来，就是约柜是把那个蓝色放在外面包的，其他的都不是，所以只有约柜是天蓝色，是蓝色，是天的颜色，注意没有？而且呢大家知道哈，约柜那个台的那个杠子是在下边，而且是要扛的，在肩上扛，所以约柜最高，对吧？它高过人头，所以整个队伍人有多高啊，大概人就都那么高，对不对？高高低低差不多，唯有整个这个漫长的队伍中只有一样东西是叫做约柜，它高过人，在比人高的位置，又是被蓝色毯子包着啊，在那里 你想想，浅黄的大地，一对人，一个那么漂亮的蓝色的高过人头的约柜，这是我特别希望大家有人能看见的。没看见不要紧啊，现在看见了，回去再读经就看得更清楚。啊，这一章不花时间细讲了哈，就是捷运营地啊，捷运营地第五章啊，首先呢是什么人不能够留在营地里呢？小米姐妹读一下第五章一节到三节。文凭姐妹读一下吧。
好的。
啊，第五章。
第五章。
啊，我以为那个
小
敏下去了。
啊，
那小敏你还接着读，我没有看到你。
啊，我刚才没打开话。
哦，哎呦。
嗯，民数记第五章一到三节是吗？一到三节是吗？
对，一到三节。
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
那大家就看到了，什么人不能留在营内，理由是什么呢？包括了这里边只说了三种病，长大麻风的啊，漏症的啊，还有一个也不算病吧，因死是不洁净的，只有这三种不可以留在营里啊，其他的啊都没有提到。那这个理由呢，神说了，这营是我所住的，也就是说呢，这三种情况在神眼里是特别污秽的啊，这三种情况是特别污秽的。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要特别的讲一次为什么大麻风和漏症在神眼里特别污秽。那么今天不讲了哈，我们以后专门讲，也可能是在联合组织学里讲。那还有赔偿哈，这个都不讲了。还有怀疑妻子不贞，我在这里边特别讲了一个。神只说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并没有说你要去查查啊，你要去问问，不问不查，知道这个原则了吧？啊，所以有的时候以这个婚姻里的事啊，或者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你越问，有的时候问出了一肚子苦水，越问。问题越大啊，查怎么样呢？查不清，对不对啊？有些事是瞒着人做的，可能你都找不出个第三者来作证。所以神不要搞这些很繁琐的，就直接问这个当事人啊，你在神面前啊，祭司。神啊，和这个被怀疑的人用什么方式呢？用这个遗恨水的方式来处理。因着神知道一切，人在神面前，你来啊，来对神怎么样呢？注意哈，这一章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叫做阿们。而且两次啊，是这个被怀疑的妇人要喝这个除遗憾的水，然后呢他来表明自己是这个就说如果做了的话呢就会受咒诅，那么他对这件事要连续阿们两次。 这是圣经中最早的阿门，而且是连续两次的，这背后是有很深的意义的。我仍然把这个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题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展开，也时间也不够，以后要有一个时间呢，一样一样的说什么叫阿门，什么叫哈利路亚，这些词汇无论在这世界任何国家任何语言中翻译圣经都不翻译的，只写原来的发音，这都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原来阿们最早是在这件事上阿们的，你会让你吃惊的。好，我们终于要快结束了，时间也真的不短了啊，下次一定要短一点，因为我们下次还要少一个小时。拿细尔人条例，拿细尔人我们大家都熟悉哈，这就是不论男女啊，你一生也行，你是一个月一年也可以，三个条件很简单，不能够喝酒，不能吃葡萄制品，还不可剃头，还不可挨近死尸。然后呢，就是这个条例很特别，放在第六章啊，这个地方。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恩典的条例，给一切愿意侍奉的人都可以来做拿细尔人。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哈，不可吃这些好吃的、好喝的。因为这都是美食啊，那么目的是刻苦己心，红字都是给大家的答案。不可剃头，大祭司的圣冠是他的记号，那么不剃头是以头发作为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啊。这个那么不可挨近死尸，就代表要和污秽要分开。哎，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问题，本章只讲了如何成为拿细尔人，你做的这些啊，你自愿，这就可以做个拿细尔人，人家一看这人一直没剃头就知道他拿细尔人。那么我问问，拿细尔人他干什么呢？第六章没讲，谁能说一下拿细尔人干什么，做什么侍奉呢？
那是不是跟利未人一样的职责呢？
啊，这是你猜的啊。
也是归耶和华，也是属于，是不是你刚才说了利未人是代表那个头生的啦？头生的话本来是要杀死的，就是归耶和华的话就要有他的职责，就是要侍奉神了，是不是这个？
嗯，
这个道理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
谁还能猜一下？整个这里面讲拿细尔条里面就没说拿细尔干什么，对不对？
拿细尔人就是那些爱神的人，就是用自己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想神就是我的一切的那些人。
嗯哼，
嗯，
有他的具体的职事上做什么吗？
目标是人是吧？有点像那个天主教里头那种修士那样。
这离得太远了。
沙漠了就是啊。
对呀、啊。
像沙漠一样。
对，像沙漠了那种分别出来。
啊，我跟奶奶说啊，为什么没写呢？就是其实你做什么都行，知道吗？
哦，
就是你做什么都行，你看看参孙都做了什么，对吧？你那个保罗还做过拿细尔人呢，他有过拿细尔人的愿，他不照样该到哪里去侍奉就到哪里侍奉，对不对？就是你今天做什么，你做拿细尔人还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自己里，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状态，你的生命为谁而活，这些地方不一样了。 这个拿细人条例啊，是一个很恩典的条例，就是你生来不是立位人，你不能够在会幕去侍奉，但是你愿意把自己也献给神啊，或者有一段时间，那么神就给你这样一个路，这个路是可以怎么样呢？男的可以，女的也可以啊，然后你自己这都没有人监督的，对不对啊？然后不可剃头，男人不可剃头能看出来，你说你是女人的话，你不可剃头能看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平时你也不剃头，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你跟神的一个条例啊，你愿意，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神也没给你很多限制，你要去做什么，你只要刻苦己心，向着神，你只要跟污秽分别出来，很简单，你就是拿细耳人，你就是分别归于神，是拿细耳人的意思，你就分别归于神嘛。啊，你不用有一个什么正式的名头职分，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操作上非常的简单，仪式上一点都不复杂，就在你的生活中，你就已经是一个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一个拿细耳人了。我们为此感恩神给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并且没有要求你做什么，同时意味着你做什么都是分别归于神的，你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阿们。我们今天也是被主耶稣宝血所买赎，这就是整个民数记一章一节一开始那一句话啊，就出埃及以后的啊那个日子，那么你也被神分别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被神分别出来是一件事，我们自愿的把自己分别出来是另一件事。那我们愿神圣灵感动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成为神所悦纳的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人。好，那我们后面还有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太晚了。那么请我们的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由于有点急哈，所以很多内容没有展开，但是我会记得这些没有展开内容，以后要展开给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啊。那么没有展开的，没有机会来分享，今天没有机会分享的，我盼望成为大家里边的一些问题放在里边啊。这些其实是带领我们来在圣经中学习的必经之路。好，那宋牧师，请你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一起来今天来学习，主啊，民数记一到六章，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整出来啊，带领出来，拯救出来，主啊，他们是你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主啊，我们今天也是蒙到你大恩的人，主啊，我们想到保罗说他是军中当兵打仗的主，主耶稣啊，求主你也施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蒙到这么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是当兵打仗的主，主啊，我们不仅仅是主啊当兵打仗的，主啊，你也给我们有一个祭司的位分，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施恩，让我们每一位蒙了恩的人，主啊，我们都愿意，主啊，自己把自己来分别出来，主啊，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爱我们的主来活，主耶稣啊，让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的主，让你的心意得
满足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更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更加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去更深的去明白，主啊，更深的去扎根。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嗯。